啊，各位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一起来读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的第179问。问：我们只当向上帝祷告吗？答：是的，唯有上帝是在我们心，唯应赦免诸罪，并成就我们一切所求的。并且唯有上帝是当被相信的，当被以宗教仪式敬拜的。祷告既然是敬拜中的一个重要的部分，我们当然就只可向上帝祷告，不可向任何其他对象祷告。好，这是说到我们祷告的对象。我们觉得为什么我们只能向上帝祷告？这个关系到我们信仰当中最关键的一个真理，就是天上地下唯有耶和华，他是神，唯有上帝他是神，其他都不是神。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唯有耶稣基督可以拯救我。所以当我们想到我们说耶和华这个名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说他是一个地方的神，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如来佛祖啊，或者说土地啊，他并不是一个地方的神。在圣经当中说他是创造天地的主，万物都是本于他，万有都是源于他。所以当你说我们当向什么来祷告的时候，我们祷告的这个对象的时候，我们祈求这个对象的时候，我们只有向他祷告。这是其一，为什么一定要只能向上帝祷告？似乎这个基督教的信仰是这么的排外啊，其实不是。因为我们从认识上我们知道天上地下只有一位神，而且其二呢，就是为什么只能向上帝祷告？就是除了他是我们唯一信靠的对象以外，这个天上地下只有一位中保，只有一个中间人，我们跟上帝之间只有一个中间人，那就是耶稣。除此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中间人。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认识天主教，天主教他们可能会向圣母玛利亚祷告，借着圣徒的名来祷告，实际上完全不需要。在你和上帝之间，你和这位创造天地的主之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你祷告是只能向上帝祷告的，不能向其他的对象祷告，而且向其他对象祷告也没有什么作用。所以我们知道，既然是崇拜的一部分，既然上帝是我们唯一相信的，而不是一个我们说叫 local 的神、本地的神、区域化的神，而是独一的，天上地下没有别的神，独一的神，那所以我们就只能向上帝祷告，也应当向上帝祷告。好，让我们来祷告。在恩典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认识你，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就有永生。认识你独一的真神，我们在今世就没有惧怕。认识你独一的真神，我们就能领受到最美好的爱。主啊，你已经差遣你的圣灵保惠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每一步每一天都带领我们，都安慰我们，都鼓励我们，都赐恩给我们。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的罪流血舍身。主啊，我们乃是在主里面一个新造的人，这世上一切的事情都不能成为我们的缠累。我们求你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可以单单的仰望你，单单的敬拜你，单单的依靠你，让我们真正了解 你是爱我们的，而且你的爱是完全的爱。主啊，你的爱是完美的爱，所以我们心里面就没有惧怕。感谢赞美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可以跟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来握手问安哈，碰碰肘臂来问安哈，愿上帝他的慈爱和恩典与我们每一个人来同在哈。所以基督教的信仰是一个爱的信仰哈，我们在教会中也同样是一个爱的大家庭哈，我们乃是同为一体。在这个希伯来的文化中有一个传说哈，这个传说就是在耶路撒冷呢有两个弟兄啊，两个弟兄所拥有的田地呢是相连的。一个弟兄呢他有一个大家庭，他有妻子有儿女啊，家里面乐也融融。一个弟兄呢是孤身一人。结果到了这个丰收的节日了，这个节日的晚上，有家室的弟兄啊，他就在想，他说我那一个孤身的弟兄，他没有妻子没有儿女跟他一同欢乐，估计他现在已经睡了，我要趁着他睡觉的时候，我要拿禾捆放在他的收获当中，好让他快乐。同时这个孤身的弟兄呢，他也在想，他说我是单身，不需要养活这一大家子的人，我的那位弟兄他要养活这么多口，他的需要比我大，所以我要趁着他睡的时候，我要把禾捆放在他的仓库当中，好让他喜乐。所以这两个弟兄啊，就同时拿着禾捆在他们的边界当中相遇了，两个彼此拥抱。许多年以后，这个传说啊，当然不是圣经所讲，这个相遇的地方就建立了耶路撒冷的圣殿啊，这个在充满弟兄之爱的地方是上帝的祭坛啊。你知道这个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在教会当中应当怎样行啊，我们领受了耶稣基督完美的爱之后啊，他为我们甘愿舍身的爱，无论是在家庭当中，还是在教会当中，还是在工作当中，当你彼此相爱的时候，这就是一个最完美的地方。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经文哈，你知道哈，这一段经文，这几周以来所讲的经文都是以爱为主题的哈，从约翰一书的第四章第七节一直到27节，你知道这个爱的字它重复了多少次吗？这个短短的这个14节圣经里面，爱重复了27次。所以我们今天可以透过这个经文，我们今天的经文呢，看看这个爱在我们生活当中究竟有什么美好的果效啊！当你的心里面有上帝完全的爱的时候，它就有什么美好的果效。那么这个爱它的根源是从哪里来的？而且呢，我们怎么样来检验这个爱？那首先呢，我们看到这个爱呀，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它是有果效的啊，尤其是我们说完全的爱。约翰一书中说，爱的果效呢，就是可以驱逐恐惧，爱可以驱逐惧怕。你就知道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惧怕是无所不在的，而惧怕常常带来忧虑，忧虑常常带来不安。 不安，让我们采取一个不相信上帝、依靠自己的行动。所以，我们可能对很多事情都会有恐惧。我们可能在生活中，你可能对某一个人会有恐惧。也许你开车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你如果外出开车外出的时候，你如果开车下车去加油的时候，旅行的时候加油的时候，如果你去到一个地方，当然有点种族歧视你看到周围加油的都是黑人、墨西哥人，你就会特别谨慎，有点恐惧，想着赶快把这个油加完，赶快要跑。所以这种恐惧感让我们谨慎万分。当然，我们知道恐惧有的时候也是好的，可以让你小心。有的时候当苦难发生的时候，在我们心里面会有一些恐惧感比如说我们去看医生我们检查出有疾病，我们可能会对将来的一些不确定的事情你会有恐惧感。有的时候你知道，我们的儿女在经历这个生活转折的时候，你心里面对这种不确定性，你也会有一种恐惧感。这个恐惧产生你对未来不好后果的这种担忧。基督徒有的时候也会恐惧你知道基督徒害怕什么？基督徒害怕魔鬼。有的时候我们担心会有魔鬼的攻击魔鬼的试探，魔鬼的攻击。所以我们会祷告。有的时候我们会甚至对上帝产生恐惧，有没有也就是我可能做一件不好的事，担心上帝会惩罚，对不对？有的时候你相信，不管是你相信上帝，还是相信某一个冥冥中存在的老天爷呀，或者什么，你都会担心他会惩罚你。但是你知道，在约翰一书的4章17节里面，他说，爱可以除掉恐惧。哎，我们就要问这个爱怎么能除掉恐惧呢？都是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爱在我们里面就得以完全了，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可以坦然无惧。那怎么样呢？都是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就可以得以完全了，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你看这个。换句话说什么呢？当爱在你们里面，你的里面得以完全的时候，它的结果就是这个，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我们面对审判，什么叫面对审判的时候坦然无惧？就是面对刑罚的时候，面对不好的后果的时候，可以坦然无惧。所以你要没有恐惧在这种动荡不安之中，在这种一切都不确定的时候，在这种不知道结果是什么的时候，在这种对未来的担忧的当中，你要没有恐惧，你需要的是一个完全的爱，就是当这个爱在你里面，你充分感受到这种爱的时候，你就没有恐惧，你看现在，你如果是在这个。大公司里面工作尤其是这电脑公司里面工作，这个科技公司里面工作，你就会有很大的恐惧。为什么呢？到处都在裁员，这种恐惧会带来不安，这种不安同样是让我们依靠自己。但是当你心里面充分的有完全的爱的时候，这个恐惧就可以除去了。你就可以坦然的、按部就班的为着上帝的荣耀而工作而活，所以要让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这个是最关键的。那我们就会问那怎么样让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你看这个经文怎么说？他说这样他说 by this。 借着这个样子，借着这件事，爱就会在你里面得以完全。你可以想想一种，你可以闭上眼想想一种情况，就是当你充分的感受到爱的时候，恐惧就会离开你的这种不安。当你知道一切都有上帝的保守的时候，而且你体会到的时候，哎，这种不安就离开你。就说 by this， 借着这样，借着这样，这样是指哪里啊？就是指前面的经文。所以你要看这样，你要怎么样来消除恐惧啊？消除恐惧的办法就是要感受到完全的爱。如何能感受到完全的爱？就是借着十六节里面所讲的感受到完全的爱。十六节怎么说呢？十六节这样说，神，上帝，你怎么消除恐惧啊？上帝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上帝就是爱，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就知道上次我们讲过这个爱啊，他说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这个爱啊，它前面有个冠词，不是一般的爱。这个爱是专门的，是指耶稣基督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你是罪人，上帝仍然爱你，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你，让他担当你在今生所犯的罪的这个刑罚。当这样子的爱你体会到的时候，这个神这样爱你的这个心呢，这个你也知道神爱你，上帝爱你，那个创造天地的上帝他爱你，你也相信他爱你，你感受到他爱你，而且你知道你这个时候你住在他的里面。然后我们就知道，诶，怎么叫做住在他里面？你看这个约翰福音里面他有讲过的经文，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他说我是葡萄树，我是葡萄树，我父是栽种的人，你们是枝子，住在我里面的，我就住在他里面，住在我的花里面的，我就住在他里面。换句话说，这个不单只是上帝爱你，你也知道，你也相信耶稣基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你也知道，你也相信，而且你每一天呢，你住在他的里面，你生活在他的爱里面。怎么样住啊？我们刚才所说的祷告，你借着祷告你来体会上帝的爱，你借着认识上帝的话语你来体会上帝的爱，你在困苦当中你仍然住在上帝的爱里面。你说周围的环境虽然不好，但是我知道神是爱我，他必带我脱离苦难，你就住在他的里面，仰望他，诵读他的话语，赞美他，向他祷告。这个时候啊，我们的那颗悸动的心，恐惧的心啊，就会降下来，我们的目光就会转向神。当你真正体会到他完全的爱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慌不择路。你知道有的时候这种压力，这种恐惧，这种困难呢，让你会慌不择路，有病乱投医，到处去钻，哪里有缝隙哪里就钻。但是当上帝的爱在你心里面的时候，你可以说在这个环境当中，神啊，你要让我做什么？所以你知道这种我们说的这种这个 住在爱里面的神就住在他里面，好，你就住在神里面，也相信这，它不是一个我们说理论上的，而是一个生活经历上，既包括理智、情感、意志各个层面上，你与上帝的这种联合，你充分的是在上帝的里面，爱里面。所以这种联合的经历，它是一个不是一个肤浅的，不是只是知识上，也不是一个我们说宗教上面的，而是一个整个全人的跟上帝连接在一块儿，插上那个电源。所以约翰福音第17章第21节他就说，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是什么呀？使我们啊，耶稣基督是我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啊，天父上帝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啊，耶稣基督充分感受到了上帝啊，神，我在你里面，耶稣基督也是上帝，他也在上帝的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我们常常以。你看那些神秘的宗教，常常说："哎呀，你与大自然合一啦，让你默想你与大自然合一。"实际上不是你怎么能与大自然合一呢？他就是他，你就是你嘛，从哪儿合一啊？但是你和上帝可以合一，因为神是个灵，你可以住在上帝的里面，对不对？你。跟外面的树木，你怎么能住在树木里面？神是个灵，你可以住在上帝的里面，上帝也可以住在你的心里面。耶稣基督的灵，圣灵就在你的心里面，你完完全全的是可以合而为一的，而这是一种神秘的联合。当我们彼此联合的，可以叫世人可以信，上帝差了耶稣基督来。他说："因为这样，爱在我们里面是得以完全了，可以完全了。"我们在这儿就要问一句话：这个爱是指什么样子的爱？究竟是上帝对你的爱在你里面得以完全了，还是你对上帝的爱得以完全了，你就坦然无惧了？所以，解经学家有不同的看法，你知道吗？有的说不是上帝对我们的爱，为什么不是上帝对我们的爱呢？而是我们对上帝的爱。当你这样子，当你住在上帝的里面的时候，神的里面啊，让圣灵掌控你的时候，你对上帝的爱就越来越成熟了。当你越来越爱上帝的时候，当你越来越爱上帝的时候，你就不怕上帝了。对不对？所以他说这个不是上帝对我们的爱，为什么呢？因为上帝的爱本身就是完全的，怎么还要得以完全啊？上帝本来就是完全的爱啊，所以他说这个不是，这个完全呢是成熟的意思，就跟我们前面所讲了，完全就是达到他的目的了，达到上帝在我们身上的目的了。当上帝的爱让我们完全的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上帝的时候，诶，这个爱在我们里面完全了，这个爱呀，会把这个惧怕出去。你爱上帝的时候，你就不会怕上帝，对不对？当然我们要知道这个惧怕还是不同的惧怕，坦然无惧这个惧怕啊。你看圣经上面有时候有英文，我们说 fear God，对不对？惧。你要翻译过来也可以说是惧怕神，但是更好的翻译成中文是敬畏神，这两个是不一样的。怕神跟敬畏神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你知道敬畏神的时候你怎么样啊？你是会靠近他，就像你一个父亲一样，他是有威严的父亲，你敬畏他，就是你很尊重他。你知道他的威严，你就不会去惧怕他。 一个人惧怕父亲的时候，他是这个怕父亲打他，他会东躲西藏的，对不对？所以惧怕里面含着刑罚。当你知道有刑罚的时候，你会躲藏的。你知道这个惧怕，这里这个惧怕呀，坦然无惧这个惧怕呀是什么意思哈？你想想这个创世纪第三章当中的亚当。亚当当他犯了罪以后，他就是惧怕，啊，您如果读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那个亚当他跟夏娃他吃了那个果子，然后上帝在园中行走，亚当就这个躲藏了，对不对？他为什么躲藏啊？因为他怕，所以怕上帝刑罚他，所以这是惧怕。这里的惧怕可不是什么敬畏，所以当爱在我们里面完全了，你知道上帝充分的爱你，他完完全全的爱你，无论如何他都保守你，无论在你生活中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他都保守你的时候，那他不会刑罚你的，那你还会怕他吗？所以这个爱和怕呀，这个是。完全矛盾的，完全对立的，有了爱就没有怕，有了怕就没有爱。当然，我们会说，我们有的时候，我昨天我跟师母说，会不会你既怕一个人，又爱一个人？我常常会有啊，常常会有啊，所以你知道，那不是那是一个牢笼。那是一个枷锁，在爱里面是得以自由的。所以你知道，我们的孩子一个完美的爱啊，那都不属于一个完美的爱。我们的孩子，当他又怕你又爱你的时候，实际上你是把他捆住了，他在那里面不是自由的，那不是一个完美的父母。完美的父母是使孩子敬畏你。尊敬你，因为你所做的是正直的，因为你的管教是正确的，他敬畏你。所以你就知道了哈，这个这里讲的这个，这是第一个，当我们对上帝的爱得以完全的时候，成熟的时候，你就不怕了啊，因为你心里面深深的晓得上帝他是不会责罚你。那，但是有的人说，他不可能啊，我们的爱不可能完全。这个另一个解经学家就说，我们的爱怎么能完全呢？完美的爱我永远也做不到。那所以呢，这个应该是上帝对我们的爱得以完全。那上帝对我们的爱也能在我们心里面成长的哈。换句话说，就是你每一天你能够体会到上帝的爱。这个的时候，你就知道神的爱就在你的里面得以完全了。每一天你都能体会到他的爱在你里面不断的长大，啊，你知道这个有很多人，我一有事情的时候，我知道上帝爱我，我知道上帝爱我，啊，所以他无论发生何事，他都感谢神，感谢神，啊，他总能在苦难当中。找出感谢神的原因，总能在苦难当中找出感谢神的原因，因为什么？因为他确实是能够体会到上帝的爱。当上帝他充分体会到上帝的爱的时候，这个时候，对这个世界的所有的惧怕都可以消失。所以你知道，这里当我们谈到这个上帝的爱的时候啊，他这里这个爱啊，是一个永恒的爱，啊，永恒的爱。当我们与上帝连结的时候，他这个爱是永恒的爱，永远不变的爱。所以这个完美的爱， 你在不断的浇灌它，圣灵在不断的感动你，当这个爱在你里面充满的时候，你到了最后的时候，上帝要审判的时候，上帝要把这个倾倒在这个愤怒都倾倒在那不敬虔的人身上的时候，你就毫无惧怕了，因为你知道上帝爱你。换句话说，我们在今世生活的时候，你知道上帝如此完美的他爱了你，他这样完美的爱了你，那你这个在这个世上你还有什么可怕的呢？所以保罗说，我可以处卑贱也可以处尊贵，我可以处贫穷也可以处富足，凡事我都得了秘诀，那加给我力量的，让我一切都能够做。所以这是一个，当一个完美的爱在他心里面的时候，这就是成熟了。所以我们在这里，你知道，从我的看法来说，这个爱啊，爱就是爱。这个爱啊，并没有说是只是上帝对我们的爱，我们对上帝的爱，在圣经里面的爱就是一个爱啊，它的本质是一样的。上帝对你舍己的爱，引发了你对上帝这种舍己的爱，所以这是一种爱的团契，爱的交流。当这种爱的交流在你里面得以完全的时候，当你与上帝的爱这样子连接起来的时候，当这种爱在你里面成熟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没有惧怕存在的余地，没有惧怕存在的余地。所以你看到在启示录里面，他描述了这种当这种成熟的爱失去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啊？启示录的2章4节就这样子说，他说，然而我有一件事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他所说的是，这个人信主以后，他把这个原来跟耶稣基督这种爱离弃了。你看到他那个上下文，2章4节的上下文，你就知道这个以弗所的教会啊，他也能这个分辨真理啊，他也能够坚持真理，他神学知识都知道，但是上帝说，耶稣基督说，我有一件事情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挪去了。这个起初的爱心就是我们与耶稣基督这种亲密的连接啊，你感受信了主以后太久了，感受不到上帝的对你的那种无条件的爱了，带领的爱了，这种跟上帝的关系冷却了。所以他说，以弗所的教会，你要再次重新燃起我们与上帝的爱。那我们就要问，怎么样子重新燃起呢？就是住在耶稣基督里面，与他联合。有一个解经学家他说，怎么样子与他联合，要透过蒙恩之道啊。他讲了3点啊，第一点就是住在上帝的话语当中，每一天都有读经的生活啊，让上帝借着他的话语向你说话啊。这种联合不能是这种你孤独的，你孤独怎么联合呢？所以你每一天要听上帝给你向你讲话啊，而且呢，上帝的话语也要在你的里面。这个第二点啊，是不单指你在上帝的话语里面，你在上帝的话语中，住在上帝的话语中，每天读经，有读经，而且上帝的话语也要在你的里面啊。换句话说，你这个读经啊，不能是完成任务式的、心不在焉式的读经，不能是死读经啊。什么叫做死读经啊？死读经就是，无论如何每天4章读完拉倒。死读经是读不下去的，读着读着就死了啊，不能死读经。 这个也不能读死经。什么叫做读死经？哈，就是没有感觉，不把自己的生活经历带进去。读死经就是你为别人读，啊，你只是哎呀，我要学习知识，学习圣经了，拿起来了，然后到处查考，啊，查考了以后，知识装到脑袋里面了，不用啊，别人有事的事情，你说你应该这么做，自己的生活一概不用，这叫做读死经，那个经对你来说是死的，字句是死的，所以你读经的时候。怎么住在上帝里面？就是你读经的时候要用心的领受，啊，把自己的生活带进去。你说这节圣经，啊，我们今天所背的这节圣经，它怎么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它跟我们，它为什么在我们的生活就是对的呢？我们说圣经不误的，它在你的生活里面怎么就是对的？哎，你怎么用呢？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怎么用这个来安慰自己呢？当你犯罪的，你怎么用这个来责备自己、纠正自己呢？该生活的时候，你怎么用这个来生活呢？啊，看到问题，我该怎么想呢？这叫做用心读。而第三呢，叫常常祷告。所以不单只是我们读经啊，而且呀，要在灵里面读经的。这个不是只是我思想，我应用，而且要在一个超自然的情况当中，要借着祷告，你知道祷告它所产生的变化是什么？你祷告的时候不是对空气说话，你像一个活生生的上帝，他是有位格的，有理智，有情感，有意志啊，他对你来说是活的，你跟一个活人。活的存在在那里交流的，啊，这才是一个真实的连接啊。第四，他说要来教会，要来教会，这样你的信仰才是活泼的。一个孤独的人，单独的人，他会是死的，他不会有很充足的养料的。啊，一棵大树，当它跟别的大树彼此盘根错节的时候，它才能站立的稳。但是孤独的一棵树很容易被大风吹倒，所以要来到教会当中，在这个属灵的气氛当中，属灵的气场当中，我们来崇拜上帝。这样子啊，你就真正的与主联合了，就可以坦然无惧了啊！我们刚才讲了这个无惧，叫做这个，我们说是这个不躲藏、不惧怕。在这里，它的英文你去看那个英文啊，它叫做 confidence，相信、有信心。换句话说，就是当上帝的审判来临的时候。当上帝愤怒的酒闸打开的时候，当上帝踹他的酒闸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很有信心站立在上帝面前。耶稣已经为我的罪而死了，上帝的这个刑罚绝对不会落在我的身上。所以，当你坦然无惧的时候，代表你很确信。你很确信耶稣为你而死，你很确信你的罪已经得到赦免，你很确信你将来见到上帝的时候，他一定会祝福你的，他面对你，他不会刑罚你的。这个是个完美的，当你体会到上帝的爱的时候，你这种坚定、坦然、放心，你知道在这个，你有看启示录的6章16节哈？在上帝踹他全能上帝的这个大酒闸的时候，愤怒倾倒的时候，然后大巴比伦倾倒的时候，啊，你知道那些恐惧的人会如何的恐惧？好，我们可以看 启示录的六章十六节，你就看到他们如何恐惧。他们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的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到那个时候，当上帝审判来临的时候，没有相信上帝的人，依靠自己的人，也要这样子讲。为什么？因为那恐惧太大了。但是我们对上帝有信心，对上帝的应许有信心，所以你可以坦然无惧，你在光明中行。为什么呢？他后面说，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他耶稣基督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所以为什么我们面对上帝不会惧怕呢？耶稣基督，你知道这是现在时哈，耶稣基督现在怎么样，你在这个世上也怎么样。耶稣基督现在怎么样啊？他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有荣耀，有尊荣，他承受天父上帝完全的爱，他有权柄。你要注意了哈，他说耶稣怎么样，你在这个世上也怎么样，而不是你将来到天堂怎么样，而是你在这个世上也如何。换句话说，你知道你是神的儿女啊，你是有尊贵的，你的阿爸天父比习近平都大，你担心什么？你惧怕什么？任何的金钱、逼迫、苦难、身份都不能捆绑你。所以以弗所书二章六节，这他就这样子讲。以弗所书的二章六节，他说：“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一同坐在天上。我们将来有这样的盼望，现在已经得到了。”启示录三章二十一节说：“得胜的，我要赐给他坐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样。”所以你会是有尊荣的。你要注意哈。你的上帝可不是一个一般的人，或者说某某强壮的人。你有时候看到我们看这个小孩子喜欢看这种 Superman movie 这种英雄的这个什么电影哈、啊，你就会很担忧。我每一次看我都不欣赏，我担忧，为什么呀？因为只有那个大有能力的英雄他活着，其他的人全部都死了，或者只有他跟他的恋人活着，啊，其他的人全部都死了。你所相信的上帝可不是这个 Superman， 啊，不是这个超人，他可比超人厉害多了。超人怎么能跟上帝相比啊？他是全能的，创造天地的。一切万有规律的主，他绝不会让你灭亡的，你跟他一块儿啊，绝不会死的。所以千万不要与有能力的人有一块儿，与有能力的人一块儿哈、啊，你就死得更快哈、啊。但是你要与上帝在一块儿，你绝对不会有问题，因为他愿意为你舍己，他有完美的爱，他有完美的能力。所以在这里第十八节他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惧怕跟爱是不能共存的。上帝和我们之间有这种彼此亲密的连接的时候，当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的时候，他就把惧怕除去。你看到在圣经里面有一个榜样啊，这个就是保罗啊。保罗他的榜样是什么呢？他不单只是吃喝贵贱他无所谓啊，而且他面临苦难他也无所谓啊。你看怎么说，保罗在罗马书的第八章的第三十五节他这样子说，他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 谁能让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第38节，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面的。所以你知道，对于保罗怎么样啊？耶稣基督的爱在他里面完全了，他呀，把这个惧怕已经除去了。对于很多的使徒都是我们的榜样，他们把这个惧怕已经除去了。所以官长逼迫他们，你知道彼得怎么说？彼得说：“太好了，我配为主受苦啊！”你看到没有惧怕，坦然无惧，因为他已经享受了耶稣基督完美的爱。所以你想享受在这个世上这种耶稣如何，你在这个世上也如何吗？那就要来真正与主联合，来享受这种完美的爱。所以惧怕与爱不能共存的，它的原因是里面呢，惧怕里面带着刑罚，而爱里面呢不带着刑罚。所以惧怕的人在爱里面未得完全。所以为什么我们有惧怕呀？为什么我们心里面有不安呢？因为啊，你在爱里面呢还没有完全，还没有成熟。当我们惧怕的时候，尤其是他说惧怕的人呢，这个惧怕的人是一天到晚惧怕的，不是担心这个就是担心那个的，而在爱里面呢还没有完全。那就让我们啊要重新回过来来管教。所以在我们心里面不应该有那种面对上帝啊，不要怕上帝啊。当你体会到上帝的爱的时候，你就不要怕上帝了，上帝不会刑罚你的啊。就算犯了罪，上帝也不会刑罚你的，上帝会管教，但是管教是爱的管教啊。所以我们的小孩子都对我们有一个误区，他觉得我们打他的时候他就会疼，所以他怕我们啊，那是错误的啊。我们在为父为母的时候，这个管教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不要，你这个管教不能让孩子怕你。你要让孩子怕你，你要是那个怒气让孩子听到了就那样就错了。你不能让孩子怕你，你还得让他尊敬你敬畏你啊，你还不能让他怕你啊。所以这就要求你来充分的来讲出你管教他的理由，你是正确的，他是错误的，管教是有节制的，不是不节制的。所以当这个的时候，上他体会到你管教他为他好，不是你说我管教你就是为你好，我骂你就是为你好，而是他体会到你管教他是为他好的时候，他就不会怕你了，他会敬畏你。所以爱是不能带给我们这个惧怕的，爱是有它的根源的。这个根源是什么？这个根源就是我们爱，因为神仙爱我们。换句话说，你心里面没有爱，你不可能带出爱。当你都恐惧的时候，你知道，尤其是我们在中间做弟兄的哈，面对问题千万不要恐惧啊，要在主里面当头来祷告，因为你是这个家里面的顶梁柱啊。这个你要都恐惧了，你要都慌不择路了，你知道，你等于把你的惧怕传染给自己的妻子、自己的儿女啊。所以我们要回到上帝里面来寻求这个源泉。我们的爱，因为神仙爱我们，上帝就是原因啊，我们爱的原因。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上帝，我们没有办法爱。如果没有上帝， 我们只会爱世界，爱罪。但是上帝改变了我们，在这个爱的关系当中，我们彼此联合的爱的关系当中，不是你做主动，而是上帝主动，是你在回应，不是你寻找神，是神寻找你，他来带领你来悔改，你跟他联合。所以他这个爱呀，在时间上来说，他在创世以先啊，世界还没有，他已经爱你了，世界还没有存在。还在你在母腹当中的时候，他就已经爱你了，而且他拣选了你，在属灵上，不是你先爱他，不是你先寻求他，而是他先差遣他的圣灵重生了你，你才能感受到他的爱。当你感受到他的爱的时候，你才回过头去信他，爱他。所以你知道，是上帝在做主动，这就否定了很多的自由意志的神学家的看法。你看，第一句话，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你知道自由意志的神学家就相信自由意志的哈，他们怎么说嘛？当然这个我们可以去思考，这个是最不合理的，就是这些说是我选择了神，不是神选择了我，是我先相信上帝，上帝才给我永生的，才爱我的，而不是上帝先爱我，而且说我有能力啊，不需要上帝，我就有能力选择上帝，这都完全错误的，所以自由意志的神学家常常会这样讲，他说，因为上帝是全知的啊，他说上帝知道一切，所以他知道我在我的一生当中的某一刻，我会相信上帝的，而且我会回过头来爱上帝的，所以呀，他就爱我了啊！差遣耶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啊，你说这样子的想法是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本质是什么？啊，就是说，上帝没有选择我，在我跟上帝的关系当中啊，我做主动，上帝是被动，啊，他是那个泥菩萨，他就在那儿，他就在他的庙里面，他就待在那儿。然后我去求啊，我真的爱你啊，这个菩萨呀，然后这个菩萨就看我这么心诚，好吧，给你点恩典，能帮你解决问题。上帝可不是一个这样子的上帝，上帝是他选择了我们，他拣选了我们，他重生了我们，我们在上帝面前是一个被动的，这是有圣经依据的。你看《哥林多前书》12章3节这样说，说所以我告诉你，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被神的灵感动，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所以，没有上帝的灵感动你的时候，你不会说耶稣是我的上帝的，啊，我的主，我的神，不会的。所以重生在前，相信在后。没有上帝的灵重生的时候，人没有这个能力去相信上帝。但是不是让我们不去寻求相信上帝，在那儿等着，而是说我们知道这一切，就连我的信心都是上帝的恩典，然后他赐给我一个新的心，新的性情。所以你就知道哈，这个 Steven Larson 哈，他有一个查经讲得特别好啊，他就说，上帝谈到上帝的爱，他说上帝有三重爱，上帝对你有三重爱，我们都读过小说叫做《三重门》，对不对？说上帝对你有三重爱，第一重爱，他不管你怎么样，他无条件的在创世以前他拣选了你，这是第一重爱。第二重爱就是他差遣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担当了你的罪，让你的罪可以得到赦免，这是他的第二重爱。第三重爱，他赐下圣灵保惠师，圣灵哈，现在哈就在这个世上无处不在的圣灵，他每一天都带领着你，让你引导着你，你的信心不管上下起伏，他的圣灵都带领着你一直到永生。所以他对你的爱是从 世界开始一直到世界结束，这个过程中一个完美的超然的爱，所以这是上帝的爱。那我们和上帝之间的爱啊，是需要检验的啊。这个检验，我们看到爱的检验怎么检验啊？第二十节，人若说我爱神，你怎么检验你是不是爱神呢？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的。不爱看得见的弟兄，就不能爱看不见的神，没有看见的神。你看到这两样，我们常常讲，在基督教里面有两大诫命，对不对？爱神爱人，尽心尽性尽力尽力爱主你的神，爱人如己啊。你是看到这个，在这个两条诫命里面，没有说哪一条是最大的。当那个律法师啊，你要了解圣经的话，那个律法师问的什么，在诫命中什么是最大的？耶稣说，要尽心尽性，首先要尽心尽性尽心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反，就是爱人如己。所以这两条诫命是相连的，它是不能分开的。不爱神就不会爱人，不爱人就不会爱神。但有的人就说了，这个有慕道友会问我，他说这个你们说你们的是爱的宗教，我怎么没有看得到这个？你看很多这个很多人他不相信上帝，他也有爱啊，他也去做义工啊，他也去这个他也爱他的家人啊，我看有的很多的基督徒他还没有那个这个没有信主的好。他在爱的方面没有信，还比没有信主的还没有做那么好。那我们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我们说没有信主的能不能爱啊？可以爱，当然可以爱啊。不能爱那是野兽，对不对？那野兽还能爱呢？但圣经里面没有说野兽不能爱啊。野兽他还这个爱自己的孩子呢，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哈，这是上帝在创造人的时候在人心里面放下的良心，所以他是有这种初步的良心之爱。所以你说他也会做义工啊，他也会做义工，他也会去帮助人，但是你知道这种爱的深度跟广度就不一样啊。在圣经里面说爱义人是少有的，爱人人或者有敢做的啊，爱好人或者有敢做的，唯有耶稣基督还是在你做爱罪人的时候就为你而死，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你看这个神的爱显明的时候是什么呀？爱罪人，爱不配的人。你知道要让你去爱不配的人，那个伤害你的人，那是多么难呢？所以你知道这种普世的爱，这种良心之爱，他可能可以看见有人穷苦啊，可怜的孩子啊，我去可怜一下。但是那个把他的孩子杀了的那个人，他没有办法去爱他。看不起的人，他没有办法去爱他。但是上帝的爱是一种特殊的爱，饶恕的爱。为什么我这么说啊？这个前几个星期我们周三查经啊，那个 Angela 姐妹这个给我分享了一个 video 这个她那个 video 里面，我可能前面也讲过一下啊，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侧面去讲。这个 video 里面是这样子啊，就是一个主持人这个跟这个嘉宾有一个论坛。他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如果有一个人他伤害你伤害得很深，然后现在他在医院里面他要死了，他这个发信给你，他说你能不能来医院看我，这个我们和好吧。 问这几个嘉宾，啊，一个一个问，啊，你会不会去？为什么？注意，所有的嘉宾都说，大部分说我不会去，凭什么呀？他伤害我那么深。有一两个说要看情况，要看情况，要搞清楚，看他是不是真的就是这个啥了，真的就是这个悔改了，是不是真会对我说对不起？啊，如果他没有彻彻底底的跟我说对不起的话，我就不会去。只有一个律师，他说什么？无论如何我都会去。啊，这个嘉宾就说：“为什么你会去啊？你见到他可能会有不好的结果的哈、啊，他可能会说你做错了，你是不是要向我道歉呢？”最后，哈哈，那个律师说：“我看到他，我要对他说，啊，信耶稣吧，信耶稣有永生。也许他会在那个时刻他会有永生呢。”其他的嘉宾轰就嘲笑了，啊，他会对你说，那个主持人对他说，哦，那个时候他会对你说阿弥陀佛，嘲笑他。但是你就知道这种，在这个律师的心里面，他是个基督徒。他说，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我一定会去。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在他的里面有这个完全的爱，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无条件的赦免了你，你进入天堂不需要付任何的努力，只需要相信耶稣基督。这种完美的、切实的救赎的爱在他里面，以至于他愿意。所以，我们今天也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体会，如果你还在慕道的话，能体会这种完美的爱，这样我们在今世就没有惧怕。我们来祷告。慈爱恩典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带领我们，求主你让我们真实的能够体会到你完美的爱，主啊，也让这些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好让我们在今世生活的时候没有惧怕，不单止没有惧怕，而且我们可以以完全的爱来把这个爱来带给我们周围的人。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